很高兴我们又一起能够敬拜我们的主。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如何克服忧愁烦躁。最近在台湾，这个蔡英文当了总统之后做了一些事情，那使得很多人都这个很忧虑，特别是军人、这个公务员、教师、警察，还有这个消防员，他们的这个退休金被砍掉很多，所以大家都起来抗争啊。那么这个电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个叫《如影随形》就是蔡英文到哪里呢？这些人就会去丢鞋子你注意看。那么就是他的车队来，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个有这个网子，为什么有网子呢？就是因为要遮这个鞋子所以在每次看台湾的这个新闻都是非常的忧虑台湾就是一塌糊涂。那美国呢也差不了多少啊。那我们选了一个最会乱说话的人当总统，台湾是蓝绿这个恶斗，那在美国呢是红蓝也在恶斗啊。那还有这个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常常发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消息，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在很多这个恐怖分子啊。那么所以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你常常都有忧虑啊。那我们每个人也有很多的忧虑，比方说我们的工作以后怎么样经济怎么样，我们的健康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教育怎么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忧虑烦躁。问题是当你有忧虑烦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那我们今天就来读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14章1-15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们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也朝到那这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又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正常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在我父这里，我父在我里面，信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求主你真现在与我们同在，求主借着这些圣经你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遇到忧愁烦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办。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当我们遇见愁烦这个忧虑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要知道耶稣为我们预备那个永生的去处。第二，就是我们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三个，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英文是怎么讲的呢？英文就说 Do not le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那这个就有点那个烦躁的意思。那么有一个人呢，碰到他的一个朋友，就看他有点愁眉不展，就问他说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刚刚从医院回来，那么医生告诉我说，你的身体很好，不像一个六十几岁的人。那这个人就说，那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他说不是，因为我现在只有45岁。人总是有忧愁，只是看什么时候而已。可能在座的人，你也许有一些忧愁的事情，你并不孤单。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经文呢，就是讲到的门徒他们在忧虑，门徒在忧虑。那门徒为什么忧虑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常常去找一些老师比较好的老师，那么他们就认为找到一个好老师了，这个老师呢以后可能会做王，会从这个罗马帝国呢让他们能够释放出来。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顺理成章就有这个一官半职了，就跟他能够同享荣华富贵。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是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在这个之前，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去受苦，他要死了以后复活。他跟他们门徒讲，我要离开你们。那这个时候，这门徒他们终于梦醒了，他们明白了。那所以呢，其中有一个门徒叫做犹大，就想说这不是我当初要想的这个老师，所以呢他就把耶稣给卖了。那么所以其他的门徒呢，这个时候虽然在他虽然他们都虽然爱这个老师，但是他们忧虑着这个老师要离开他们，而且是要去死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跟他的门徒用心对心的说话，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什么意思？就要这个，当你要有这个忧虑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信，就是信。当我们遭遇困难，遭遇这个患难，或者是有忧虑的时候，我们本能就是什么？想把它改变，对不对？把这个环境能够改变。但是如果你活久了，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是你改变不了的啊。有的时候环境是你不能控制的。那只有神呢？神怎么讲？在耶利米书29:11那边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他是有办法的，他常常给我们一些困难，其实是在那边训练我们。所以你如果有神的话，那么你的问题就不是这么大了。 所以这个你要真的有忧郁的时候，只有靠这个信的方法。那么耶稣在这边呢，他其实在跟你讲，我就是神啊。这边讲说，耶稣对他们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耶稣说，我跟这个神，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你看见父就是看见我，其实就是说我就是神了，你信我，我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他告诉这个门徒说，我是神，我不会离开你，而且我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我也相你也要相信我会把圣灵赐给你们，圣灵在你们心中，他会安慰你们。所以当我们又有忧虑烦躁的时候，其实唯一的方法就是信，就唯一信靠耶稣才能够支撑我们。那到底信什么东西呢？第一，你知道，要知道耶稣他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的家，那个永恒这个天上的这个家啊。我想你越活越久，你不论在哪里，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比如说这个在大陆，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这个新移民呢？因为大陆最基本上这个雾霾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台湾前两天才有一个追思的一个节目，一个追思的礼拜啊，有一个人叫齐柏林，大家听过齐柏林吗？大陆来的可能不晓得。齐柏林是台湾一个制片家，一个导演。那么他租了这直升机啊，在台湾拍台湾的上空啊，那么就把很多台湾很漂亮的地方从天上照出来啊。那么结果后来他就得了金马奖了。就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他就揭发了台湾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环境不这个环保啊，台湾的环保是现在是一塌糊涂啊，包括这个工厂怎么样污染这个河川啊，可是很惨。前一阵子他又去要做第二集的时候，这个直升机栽了，三个人都死掉。所以今天台湾有很多人为了一些经济的利小利啊，就把台湾这个环境破坏了一塌糊涂。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净土啊？那一到了礼拜，一到了夏天啊，我们这个下图，你看这个 CNN 的这个 weather map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全美国都是红的，就我们这个西北角是绿的。那我们昨天晚上在一个弟兄家这个聚会，哇，冷得要死，哇！你想想看，到世界上哪里有一个地方到了夏天还这样凉快的地方？但是你不要高兴，台湾的这个下头的环境虽然很好啊，但是呢。现在同性恋也可以结婚啊，现在表有会开一个这个大麻烟的这个店，所以我们的孩子啊以后会处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之中。所以你不论到哪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了。可是耶稣这样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当我们 有这个忧虑烦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天是要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更美的家乡，如果你对天家有确信的盼望的话，就能够使你克服周遭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免除你的忧虑烦躁。所以哥罗西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看这个地上，你看越看就越烦。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盼望的，这个盼望我们将来要去个地方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地方。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他们以为说耶稣要离开他们了，可是耶稣保证他们说，以后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那么圣经里头讲到弥赛亚或者耶稣还要再来这个预言呢、有一千多次，光是在新约里头就有300次讲到耶稣要再来。所以耶稣有一天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头，那个地方就好得无比，是我们的天家，是我们的永恒的家，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地方。所以耶稣他这边启示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命运是包括一个地方也包括一个人。那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天父的家，就是天堂，在那里头是没有忧愁没有烦恼的地方，是一个有永恒幸福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地方，而且呢也包括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就直接跟他们讲，我就要上十字架了，因为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使得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约翰福音3:14那边就讲了，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初这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有些人被这个毒蛇咬了，那么神就跟他讲说，你用一个铜，用一条铜蛇，用一个杆子把它撑起来。那个杆子，你想想看，一个杆子能撑起来一个蛇呢，就必须要有一个横杠，那个横杠就是十字架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必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使他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那么所以耶稣说，我到父那边去必须要经过十字架。那结果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这个多马就是以后当耶稣复活以后，他说，我一定要看见，我一定要用我的手去摸他的手跟肋旁的那个多疑的这个门徒。多马就说了，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再一次耶稣启示门徒说，其实我们那个天堂啊，不是一个地方，这天堂就是与神同在的这个光景。如果人 能够跟神同在，他必须要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那个唯一的路。讲到路，以赛亚书40:3那边就已经预言了，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成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那么这个预言，这条有一条路，有人在那边声喊的时候，那么到了新约马可福音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就应验了这个预言。马可福音1:3说，在旷野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耶稣说，不，神说有一条通往神的那条路。那么原来是大小山冈，这个弯弯曲曲起起，这去不了。我们人是个罪人，神是完全圣洁的那位神，我们一个罪人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呢？但是耶稣基督他牺牲他的生命，只是开了一条路。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耶稣开了这条路，那我们怎么能够到那边呢？就是需要悔改。他们悔改的时候，那大小山冈曲曲弯弯曲曲的路全部都要会铺平。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唯一让我们能够到神那边的路。耶稣不但是那条道路，耶稣也是那个真理。耶稣是我们能够在神里头找到的那个真理。1:14说，麻烦点一下，用 mouse click 一下。哦，继续再 OK。那么，约翰福音1:14那边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那个道成了肉身之后，怎么样？有充充满满有真理跟恩典，有恩典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充满了恩典，而他呢，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的真理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就是要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么约翰福音8:32又告诉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如果我们从耶稣这边得到真理，我们就得自由了。那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便乱做什么事，而是我们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罪人都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罪。但是你得到耶稣的真理，你晓得真理，就让你有那个不犯罪的自由。那以弗所书就把它解释出来了，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如果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只要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一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从耶稣基督得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就好像把旧的衣服脱掉，穿上新的衣服。所以第一，耶稣是那个道路，使我们能够得到能够到神那边。第二，他是在神那边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真理，而且他也是那个生命。耶稣所给我们的生命，就使得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时候，我来了是要叫人，叫羊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着耶稣基督舍弃了他的生命，使得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到那个生命，不但得到生命，而且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到天父那条路，不是靠你的好行为，也不是你参加一个宗教，你的宗教的礼仪，也不是你所献的祭或者你的奉献，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你如果有这样一个信念，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到那个天堂，你会与神同在，你有这样的确信，今天在世上你如果受到这些事情，你有忧虑烦躁的时候，他也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了，如果我们知道回家的路的话，就算旅途的那个艰辛啊、遥远啊，也能够使你撑过去。我们中国人到了春节要返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情况了。返乡的时候，虽然这个下雪或者是很挤，路上塞车，但是为了要回到你爱的家，你就不在乎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知道，明明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耶稣明明知道这个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不好受的，但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得的荣耀，所以他就不在乎了。今天我们一样，圣经讲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请问弟兄姐妹，你期不期待那一天的来到？那耶稣在这边是用一个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每一个男丁啊都分一块地，所以每个人都有一块地。那么如果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认识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他就跟他求婚，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回去跟我爸爸讲，在我爸爸那块地上，我爸爸的房子旁边再盖一栋，等我盖好了以后，我就来接你了。请问，如果你是这个男的或者是这个女的，你的未婚夫跟你讲说，我现在要回去在我爸旁边盖个房子，你是怎么样，心情是怎么样啊？当年我在台湾认识小飞以后啊，我就到美国来留学了。留学呢，就 这每天写一封情书回去。那么过了一阵子后，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跟我妈妈讲，妈，我想回去娶她。可是我妈讲说，家里经济不允许，你最好再等一年。你想想看，你大家知道我那一年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吗？但是是有一个盼望的一年，但是有一个盼望的一年。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事是，你怎么能够解决你的忧愁烦躁呢？就你知道现在世界上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为我们预备那个永生的去处。第二，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十四章七节说，你们若认识我，有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这边说，认识父的就是认识我，你看见了父，你看见了我呢，就看见了父了。当然他在这边宣告他的神性啊。那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所有的宗教领袖，他会告诉你说，我知道一个道路、一个真理、一个生命，你只要照着我这个方法，你就得到这个生命、这个道路、这个真理。可是唯独只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只有神能这样说。那么他这边讲这个认识啊，不是头脑的认识。今天大家都可以说，我认识习近平，为什么？因为我电视上看过，我知道他是这个中国的总统，我知道，我认识，但是他不认识你，他不认识你。那么所以这边的认识是讲一个亲密的关系啊。那这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说，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这边如果你看这个 NI 这个 King James Bible 的时候，它的翻译是什么呢？ And Adam knew Eve his wife and he conceived。 这边讲什么？亚当认识这个夏娃。那所以这个圣经所讲这个认识，不是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样子，而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你有一个亲密的朋友的时候，你就可以信赖他，对不对？当你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依靠他。那神要我们在忧虑的时候、烦躁的时候，要把耶稣做我们的依靠。我们必须要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你怎么样才能够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不外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好好读经啊，你要从圣经里头明白神的心意。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一个人这个跟你很亲密的时候，比方说我如果在外面的时候，我一个动作，一个说一句话，小飞都知道我干什么。所以你跟那个人亲密的时候，你一 一投手一这个一就是一讲话一投手一投足一举手一投足啊，他就搞清楚你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用从圣经里头明白神的心意到什么。我们知道他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他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我们教会很注重这个查经，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礼拜五没来查经啊，千万希望你能够常常来，一起来查经，让我们一起来研，就是研究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啊。那这件事情是对你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圣经明白神的应许能够清楚，就不会被一些事情就打倒你了。第二就是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你如果光是读经，你只有头脑上的知识，你没有一个实际的经历。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天天跟神讲话，要跟你就说你有什么心里有什么事，你就跟耶稣基督倾吐。那么祷告没有什么形式的，就你感觉你就像你记得你以前跟你爸爸妈妈你怎么跟他讲话，你不需要打个稿子啊，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就读给他，不用的，你有什么话你就跟他讲啊。所以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必须要从读经跟祷告来着手。所以如果你有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他一定能够在你忧愁烦躁的时候他会来安慰你。所以第一，你要相信耶稣现在为我们预备到天堂的那个路。第二，你要知道你必须要跟神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三，你要使用你的恩赐来服侍神，服侍教会。这边讲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跟门徒说，他们要信。耶稣在这边跟门徒说，他们要信耶稣，信他，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说他行的这些事。那耶稣在世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对。那么接着又说，你们要行比我更大的事，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会跟耶稣这样，这个有这个神迹奇事呢？不是，不是。你想看，我们一个凡人，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个行神迹，能够做到比耶稣还多呢？所以不是，耶稣是说，基督徒要把他的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所以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讲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与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讲，你们要做更大的事，不是行神迹奇事，而是说在教会的发展上，福音的广传上，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我们看，当耶稣这个圣灵降临，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总共只有120个基督徒，但是经过这么久，基督教现在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广传到世界各地。我们今天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信耶稣，完全就是多少这些宣教士从英国到美，从美国、德国这些宣教士到内地、到台湾传福音，我们才有机会今天能够信。所以我们 要找到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里头有这个侍奉。所以不可以你信了以后，信了以后什么事不做，白占地图。那么耶稣又继续说了，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说，你只要奉我的名求就必成就。那这个是不是说 我今天想要去买个乐透，我就跟神说，说啊，我现在要去买个乐透，那如果送的话，我一半就送给，就奉献给教会，是不是这样？奉主的名求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以前有这个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就是拿圣神的圣旨去办事儿。那么如果一个钦差大臣干的都是他的心意的话，那他是什么？欺君之罪，对不对？钦差大臣就要奉这个皇上的旨意。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是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个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说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 去祷告。所以耶稣基督讲，你如果奉我的名就必成就，其实在什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侍奉神的时候，那神就应允。所以也是在讲到这个，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在教会里头有侍奉。所以你越侍奉神，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今天你若问这些大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做出来东西，比方说 Apple 啊，他做出来东西之后，他其中他这个设计的人的话，他一定很骄傲。你说这个 iPhone 是我做的。如果我们参与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加班苦得很，但是你也很高兴，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侍奉这个永生的神，所以当虽然有这个痛苦，有这个忧伤，有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就能够挺得过去，你就不会忧虑，不会烦躁。那我在台湾上学的时候，从小学一直到上到大学啊，都是可以走路去的。奇怪，很奇怪，这四个学校，我15分钟就可以走到了。所以我的同学，他们搭公共汽车，所以有时候我就很羡慕他们。有一次我就自己搭上公共汽车。跑去晃一下，到底体会一下他们那个情况。但我们大家也知道，我小的时候功课不太好，对，我妈妈那个时候有时候气的时候就说你一下实在应该叫求丙丁。那么小学毕业以后呢，考初中就没考上呢，就只好读夜间部了。夜间部，那么夜间部呢，下午3、4点就走路去上课。那走着走着呢，你就会发现你会找一个捷径，再找捷径。那个时候呢，台湾有很多小的巷子。那么现在因为整理市容啊，就这小巷都没有了。可那个时候还有，就走这个小巷，走。走着走着呢，就会到了最后就到了南海路。南海路就到了台湾鼎鼎有名的最好的高中，叫做建国中学。那么我是没考取的，但所以建国中学呢就附设一个叫做补习学校，那我就在那边，我是建国补校学生。那么初中呢 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那初一的时候，你想想看，白天都没事儿干，没事儿干的时候呢，常常我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溜出去了，溜出去就走一另外一条小巷子，哎，有一个租这个漫画的地方，五毛钱两本，我看着看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一翻就不需要了，对不起，啊，漫画看着是快呀、啊。那么上了学之后呢，这个就遇到一个同学了。那这个同学呢，他就有一天就跟我讲，哎，我们去打弹子啊，打弹子。那打弹子在那个时候，台湾是坏孩子才去做的啊，就是太保流氓到那边去抽烟什么东西的。那我其实打弹子蛮好玩的啊，他就跟我讲了，他就说，哎，我们去打弹子。那我们上课四点，我们就跑去学校旁边的这个打弹子了。结果啊，这个同学呢，一定有人看他不顺眼了，所以就看到我们两个在打弹子，就报到这个训导处了。结果记了一个大过，你们有没有讲过？你们的酋长老先是记过大过的，记了大过了。我就当场在同学面前就哭哭哭的一塌糊涂。然后又过了一阵子，上课你看小孩子就喜欢讲话，一直讲讲话讲不听，那个老师指责了一次还在讲，结果老师就恼羞成怒，就又被把我抓到这个训导处，又记了两个小过。好在记大过的时候，那个通知寄到我家的时候，我刚好在，就把他拦下来了。你想想，我跟大家讲，我妈妈就是看她其实很爱我，每个都很爱，但是呢，是要看你的表现，你的表现不好的话，很多东西就得不到。结果到了高中毕业了。考高中，英文考了九分，又没有考取。以为说，哎，没关系，我就再回建国补校。结果建国补校也不要我，那就后来就去这个强恕中学。强恕中学很多太保流氓的这个日子。那就在我这个初中的时候啊，这我其实蛮晦气。就好像说很不，好像很多都是不顺。可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走路上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个人生啊，会不会像我走的这条路，开头都是走的小路，但有一天呢、啊，走回大路了，然后能够登堂入室。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等一下有个蛋糕。那么，所以我的女儿今天就打电话来了，她说：“恭喜，就是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然后她就问我一句话，她说：“你觉得你这一生到底怎么样？”我回想这一生啊。虽然没有这个飞黄腾达，但是也算是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一条路上，我感谢神，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他找到了我，所以我今天能够走在这条道路、真理、生命这条路上。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 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些烦躁忧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这个钟伟带的诗歌真是带的非常的好。那我是把我这个讲章的这个大纲是寄出来给他，所以他就挑了一些这个歌来唱。其实我这个题目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钟伟也不知道是你看说神带领真的很奇妙啊，他就选了一首歌，而且特别把这个经文给读了。所以我们人生如果常常会有忧虑烦躁，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信心，说耶稣现在正在为我们预备一个回天家那个道路，如果你现在开始愿意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你愿意在教会里头尽心来服侍的话，当你遇见忧虑烦躁的时候，神就能够让你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心里就有平安喜乐。最后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听了道就要去行。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你因为你是我们那条道路真理生命，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使得我们跟你有份。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虽然遭遇忧虑烦躁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与你同在，那个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使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有盼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让我们一天一天有一个更与你更亲密的关系，让你真的来体验你，知道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也求主给我们有个心愿，让我们愿意在教会里头好好来服侍，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兴旺真光教会，愿意把你的福音能够传遍在我们这个地方。再一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几件事要报告，因为不想下去再上来。